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我是 Lily。 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罗杰斯特先生邀请了一些朋友到桑菲尔德庄园做客，对此简爱是怎么想的呢？原文中是这样说的：这是我来到桑菲尔德后最快乐最忙碌的一段日子，跟我刚来到这里那三个月平淡无奇的生活比起来，这段时间是多么丰富多彩呀。以前的那种悲伤阴暗的感情好像被赶出了这栋房子，跟那些忧郁有关的事情好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屋子的各个角落活动，房子里充满了生机。以前的走廊总是安静无声，还有房子正面的那些房间也没有人居住，但是现在不同了。只要你从那里经过，准会遇到一两位漂亮的女仆，或者是衣着华丽的佣人。厨房、配餐室、佣人休息室、门厅，到处都是活跃的气氛。不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既出身高贵，又漂亮的像月亮女神一样，而且所有人都认为她一定会嫁给罗杰斯特先生。那么在简爱眼中她是什么样的呢？原文中是这样说的。或许你会猜测，像我这样地位卑微的女人会嫉妒高贵的英格拉姆小姐，但是事实却是我并不嫉妒。英格拉姆小姐还没有达到值得我去嫉妒的标准，她虽然看起来十分高贵，但其实骨子里却很低级。请原谅我这种看似矛盾的话，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她善于表现，但她并不真诚， 她长得漂亮，又多才多艺，可她的见解却非常浅薄。她的心灵天生冷漠，在这样的土壤上是不会开出娇艳的花朵的。她不善良，没有独到的见解，嘴里是喜欢说一些书上的话，却单单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的看法。有一天，罗杰斯特先生出了一趟门，因为他要去处理一些事务，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那天天快黑的时候，阿德拉小姐突然喊道：看，罗杰斯特先生回来了。我回过头，而英格拉姆小姐的动作似乎更快，她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向罗杰斯特先生跑过去。应该不会是他吧，他怎么会这样回来呢？英格拉姆小姐说，出门的时候明明是骑着马呀，对不对？派洛特不是也跟着他吗？现在这两个动物都到哪儿去了？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还不停地往窗子边靠，这导致我不得不把身体往后仰，几乎连脊梁骨也快折断了。他真是急切地过了头，以至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等他注意到了身边的我，也只是高傲地瞥了一眼，然后走到另一个窗口去。马车在大门前停下，车夫拉了门铃，一位身穿着轻便旅行装的绅士从马车里走出来，那并不是罗杰斯特先生，而是一位高个子的陌生人。
真是太气人了，英格拉姆小姐嚷道，你这只讨厌的猴子能不能不说话？
她指着阿德拉大吼大叫，
谁让你坐在这儿胡说八道的？
说完，他还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好像这是我的错一样。
而这位新客人是梅森先生，他自称是罗杰斯特先生的一位老友。
而在这时候，外面突然来了一位老太太，说是要为在场的所有未出嫁的小姐算命。
英格拉姆小姐听后，庄严地站了起来，我第一个去。
他的口气像极了一个打算身先士卒冲向危险地区的敢死队队长。
哦，亲爱的，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他的母亲皱着眉头喊道。但是英格拉姆小姐显然不把这些话当回事儿，她默默地从自己母亲身边走过，态度非常严肃。
过了整整15分钟，英格拉姆小姐才回来，人们好奇而又急切地看着她，但他就用往常那样冷淡的眼神拒绝了大家。他看上去一点也不激动，好像也没有不开心。
算得怎么样，布兰奇？
他说什么了，姐姐？你觉得怎么样？他真的能预测未来吗？
哎呀，你们不要再逼我了，英格拉姆小姐不耐烦地说道。
说完，英格拉姆小姐拿起一本书，靠在椅背上阅读了起来，而他的脸上尽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我观察了他将近半个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居然连一页书都没有翻过去。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郁，神情变得越来越沮丧，显示出一种愤怒和失望。显然，他听到的预言不是他希望发生的。从他长时间的沉默和愤怒来判断，虽然他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心里对他来说却非常在乎。而到了最后，终于轮到简爱了。而在交谈的过程中，那位老太太似乎一直在试探简爱对罗杰斯特先生的感情。而到最后，事情发生了转折。原来，这位老太太就是罗杰斯特先生。简爱回想了一下，觉得总体来说，罗杰斯特先生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事实上，自从我走进这次屋子，就一直保持警觉。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他是经过化妆的，因为老太太算命的语气并不像他这样。我还听出了他的假嗓音和他急于掩盖自己面容的焦躁表情。我曾怀疑过他会不会是格雷斯普尔，但事情的结果实在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他居然是罗杰斯特先生，这令简爱大吃一惊。可是正当以为闹剧终于结束了的时候， 发生了另一件事情。一天晚上，一声狂野刺耳的尖叫声划过了整个桑菲尔德，而且还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扭打的声音。从声音上判断，这更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一个马上就要窒息的声音嘶哑地喊道：救命，救命，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我们将用今天这期节目呢，给大家盘点一下啊，整个隋唐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讲了很多啊，帝王将相啊，讲了很多这样的历史，但是呢，我们依然啊，还是像跟我们以前讲所有的这些历史一样，我们就要先讲一讲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因为这些呢是和我们再去看一个朝代的历史的时候啊，我们要分不同的这样的视角啊。我们不光只能有这种啊宏观的一个视角，我们也要有一个微观的视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稍微聊一聊唐朝的时候啊，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其实这很多时候啊，我也收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们可以说啊，从晋朝永嘉之乱开始啊，一直到隋文帝杨坚的这个开皇之治啊，这一段时间之内呢，中国确实是各种各样南北朝啊，五胡乱华，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呢，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唐朝能达到一个全盛，而不是隋朝，也不是前面这个南北朝的这些朝代，为什么是唐朝啊，它能达到一个全盛呢？哎，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我们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唐朝，尤其唐朝的贵族，他的血统呢，跟以前的我们所谓的在晋朝以前的汉人这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又融入了鲜卑啊、羌啊、这个氐族各种各样的这种北方少数民族的这样的血统，所以我们都知道民族大融合确实是唐朝的一个主旋律。而且我们可以看一看唐朝人穿的这个衣服啊，跟汉朝跟汉服比一比，哎，唐朝的衣服它就有袖子了，是吧？这种袖子啊，包括唐朝各种各样这种皮质的啊，这种皮袄开始多了啊，还有这种板凳，当然当时人们叫胡床啊，当然现在我们叫板凳啊，这些东西其实全都是几乎啊，全都是从北方哎传下来的。以前确实是在汉朝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汉朝大家都是那种跪坐着啊，没有那种高脚椅子啊，也没有那种凳子，是吧？皇上的这种，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玉榻？玉榻，我们老听的这个词啊，玉榻啊，它这为什么不是玉座呢？为什么不是龙椅呢？啊，龙椅那是明朝那会儿叫龙椅啊，那会儿叫玉榻。那玉榻就皇上其实它也是一种啊，等于就是也是一个装饰非常漂亮的席子。说白了，皇上也就是，要不然就盘腿坐，要不然就跪坐在那儿。人家都是让古人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礼仪在的。而且啊，汉朝的时候呢，这种饮食也我刚才讲了啊，吃啊穿吃穿这确实是分不开的。这整个他这个饮食呢也是啊，汉朝的时候啊，他吃的更多是什么呢？是咱们所谓的火锅啊，汉朝火锅烧烤。唐朝的时候这羊肉，哎，就有各种各样的花样的。我们都知道，大家看过一个非常著名电视剧啊，《长安十二时辰》里边那水盆羊肉啊，是吧？就我们看主角张小敬吃的这个水盆羊肉啊，这种水盆羊肉在汉朝呢，应该是达不到，因为汉朝它没有这么多的这种调味料啊，唐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且在唐朝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饼啊，我们都知道，咱们很多人管它叫糊饼。什么叫糊饼？就是烧饼。烧饼，哎，那还就真是唐朝的时候啊，一步一步才发扬光大的。以前这烧饼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吃的呀，是不是？那人都说，他说你这说的不客观，为什么？因为你光说了北方少数民族给啊中原人带来什么，你怎么不说中原人给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什么呢？哎，您先别着急，中原人给北方少数民族带来的那就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啊。我记得当时啊，刘邦手下的谋士就跟刘邦说这么一句话：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 是吧？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古今之理也，是不是？所以呢，真正的中原人的这种啊治国理政的哎这种智慧啊，儒家的这种智慧，确实也是能让很多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可以学到很多这种治国的智慧。哎，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嘛，对吧？拓跋宏啊，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这特别有名，历史书上好几页啊，孝文帝怎么改革呀？他怎么汉化呀？啊，最后当然了，孝文帝的这个汉化在先很多鲜卑人看来，确实是有的时候觉得，哎，你确实是不是就是有点背点忘祖，忘了自己鲜卑的语言文化？哎，但是咱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讲，孝文帝他当时必须得这么做，因为当时中原的汉人比鲜卑人多很多嘛，所以他这么做还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哎，所以有了孝文帝改革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到了唐朝啊，其实人家都说唐朝隋文帝叫什么名儿？叫杨坚啊，是吧？但是很多有的时候还管他叫什么叫有一种历史书上我记得看的叫普六如坚，当然这普六如就是鲜卑化的杨啊，就是这两个实际上是一样的，就姓这个。所以这杨坚啊都有个鲜卑名啊，都有少数民族名，叫啥？叫普六如坚啊，是吧？包括我们知道这宇文啊，这宇文这个姓独孤，大家一听啊，这独孤信啊，这都是鲜卑化。但是你不能不说啊，是吧？宇文泰这也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宇文泰啊，是吧？然后独孤信啊，这号称是古代最牛的乐府大人啊，确实是自己的这几个女儿啊，分别嫁给了不是开国皇帝就是国公啊，都属于这种。哎，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整个的这种少数民族和汉族这种融合呀，还是非常好。但是一开始确实是在永嘉之乱啊，这个西晋永嘉之乱的这个时候，确实还是会啊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确实因为当时大家都因为不是很了解北方，不了解中原，中原也不了解北方，所以大家可能会各种各样的一种争斗啊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争斗不是历史的主旋律啊，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嘛，对不对？它分久了，那就是从永嘉之乱开始一直到公元581年啊，隋朝建立。所以我们这么一看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唐朝的时候，唐朝人穿的衣服跟汉朝人穿的衣服啊，那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在中国，一说中国古代历史最强盛的朝代，那就是汉朝啊，唐朝是吧？汉朝有汉武帝刘彻啊，唐朝有唐太宗李世民啊。我们一说这都是啊汉人、汉族啊，包括海外很多叫唐人的，为什么叫唐人呢？唐朝是非常强盛的。而且唐朝啊，确实他这种开放、包容和自信呢，确实是跟汉朝还是不能比。汉朝的自信从哪儿来呢？汉朝一开始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恨不得一直到汉武帝的前期都是被匈奴压着打，啊，汉武帝任用了卫青、霍去病之后，才终于扭转局势。但是唐朝不是，唐朝一开始在李世民的时代就已经把突厥整个就打败了，所以唐朝这种开放、包容、自信啊，这确实是无法比拟的。而唐朝的时候其实还有基督教，大家都说基督教啊，这是不是都是明朝的时候利玛窦他们传的？哎，未必。因为唐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啊在西安有个地儿啊，这地儿叫碑林博物馆，大家去西安的这碑林博物馆可以看到这碑啊，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大秦景教跟秦朝没什么关系，这大秦指的是罗马，罗马的古名啊叫大秦啊。景教是什么？景教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啊，就是景教啊，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所以呢，大家看看啊，唐朝的时候，哎，这就开始基督教，哎，慢慢的就开始在等整个那会儿都还有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整个唐朝的这种自信。唐朝并没有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唐朝一定就是说谁来都可以，哎，人就有这样的自信。而且唐朝呢，他的这种外交确实也是很发达。我们都知道日本派有遣唐使啊，阿倍仲麻吕是吧，鉴真东渡，大家听听这个故事啊，却绝对是当时日本自从大化改新，但大化是日本当时天皇的年号啊，大化改新之后呢，日本啊确实一看说哟，唐朝这挺厉害啊，我们一定要啊遣唐使啊，派兵去唐朝。因为日本跟唐朝的这种外交实际上它有两个因素啊，有一个因素就是白江口之战日本被唐朝打败了，当然第二个因素就是确实大化改新之后呢， 日本觉得唐朝是一个特别可以效仿的对象，所以日本也是倾心的去跟唐朝开始学习日本的茶道啊，啊，日本的各种各样这种建筑啊，其实我们都能看到有唐朝的踪影在里面。所以呢，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故事。包括我们都知道唐朝啊，跟整个的西域啊，那我们都知道唐朝跟西域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唐朝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呢，是一个特别强盛的朝代啊。而且唐朝呢，它给人印象其实也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唐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唐诗啊，唐朝这种唐诗这种文化的这种发展，确实是啊，是吧？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李白的这种啊，李白的这种诗情豪放的这种诗情，还只有在盛世的时候啊，在大唐盛世的时候啊，才能抒发出来。而且唐朝也是个特别有矛盾的朝代，特别有矛盾的这种纠葛。为什么我这么说？唐朝说它就是一个矛盾的朝代。一开始你不是说大唐盛世吗？哎，不是，大唐盛世在公元756年之后，其实就差不多那样了，因为安史之乱。所以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又是另外的一番景象。那会儿有了杜甫，但杜甫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啊，还有白居易，白居易是在唐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啊。杜甫和白居易的这种诗呢，确实也是让很多的后人又起到一种警醒的这种态度啊。后人叫警醒，为什么？因为他就真的是写出了整个人们的这种无奈。所以唐朝的文化，唐朝的诗词文化是多元的啊，既有李白的那种啊五花马千金裘，既有李白的这种豪放，也有白居易的这种惆怅啊，或者说是沮丧。为什么？因为白居易当时就说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啊，也有杜甫的这种忧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啊，是吧？所以都有这种多元的这种文化，哎，确实是还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啊。也有杜牧，也有李商隐啊，是吧？这种，所以我就为什么我就说唐诗是特别值得我们品味的呢？因为大家从不同的年龄段来品味同一首诗啊。比如说小学大家学一首诗的时候，学什么？在小学我们学《赠汪伦》啊，“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哎，小时候大家觉得这是哥们儿，哎，这是兄弟。其实长大之后啊，到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品味这首诗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有多少人还跟你保持联系？也还有多少人已经是啊，跟你渐行渐远？哎，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值得品味的点。而且我认为这种品味啊，确实是在读唐朝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在读安史之乱那一段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啊，惊心动魄啊，也是特别的让人扣人心弦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元755年、756年的时候，没有人预计到安禄山最后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是不是啊？唐玄宗直接就是啊梦碎啊，这直接他的美梦就碎掉了。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时候，而且是多少次我们都在想说，如果安史之乱没有发生，唐朝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它是一个特别更加强盛的这样的一个朝代啊？当然这些呢，我们都是到后边啊，任由后人评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确实哈，我们都特别希望啊，说一件事情能够变得特别完美啊，但是确实是我们一直从一开始讲李渊开始啊，一直讲到唐朝，讲到安史之乱啊，讲到后面唐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啊，然后以及到后边啊一步一步的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讲说唐朝啊，我们今天从哪儿还能看到唐朝呢？其实能看到唐朝的地方实际上是不少的啊。我们今天去西安啊，我一直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这个乾陵博物馆。这个尤其是在武则天这电视剧播出之后，这个地方就特别为人所熟知了啊。我当然除了去看一看无字碑以外，我们可以去唐朝的啊这些，包括唐太宗的昭陵博物馆啊，然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的这个乾陵博物馆，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去瞻仰一下历史的遗迹啊。包括之前我提过的啊碑林博物馆啊，包括我们知道曲江池啊、芙蓉园，这些都是在唐朝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当中特别有名的地方。 所以虽然唐朝离我们今天已经是啊1300-1400年前了，但是呢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接触到唐朝的历史。我们都学那么多唐诗啊，在小学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过很多唐诗，包括啊到现在为止我当然是啊随便的来几句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唐诗当中来看一看整个唐朝这种历史的走向啊。大家如果想看唐诗的发展，我们就只要把这三个人放一块对比一下就行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人家说这仨人我们太知道了，他们仨是吧，哎，但是我们就对比一下啊。李白是在盛唐时期的，杜甫呢是安史之乱刚刚发生之后写的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啊，白居易的后边写了卖炭翁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唐朝的文学发展啊，对比一下唐朝的艺术啊。我们都知道唐朝有著名的画家阎立本啊，阎立本画的这个特别有名的一幅，我们可以说是一幅肖像画吧，叫步辇图，就抬着啊，拿这个步辇，步辇实际上就是很像早期的这种轿子啊，上面坐的是唐太宗。哎，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是从这步辇图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触摸到唐朝啊。但是很多人还问我说，Sam，你为什么非要来讲一讲唐朝啊，你为什么不讲其他的呢？当然我们讲过了啊，我们讲过水浒，我们讲过三国，我们讲过西游记啊，从历史我们讲过楚汉啊，然后当然我们讲了一些秦朝啊，然后我们讲了岳飞等等，这些我们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专门把隋唐这一块，实际上这历史没有那么长啊，这么一大块讲一讲。我们之前讲了汉朝讲了很多很多期，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唐朝？因为确实是唐朝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啊，这太重要了。这不仅仅是年份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有很多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在里面。而且唐朝这种开放包容自信，就像我之前讲的，是特别特别需要人们啊去体味去品味去甚至是去领悟的啊。唐朝确实是奠定了中国的强盛的一面啊，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呢绝对是啊有光辉的一页。所以我们现在都看到的就是唐朝。当然大家都很想知道啊，之前我们已经有啊，我身边人问我，他说你讲了那么多啊安史之乱，为什么安史之乱到后边你怎么就不怎么讲了呢？几个原因呢。安史之乱的后边确实是有的时候，当然是我个人觉得安史之乱的后面的唐朝的故事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但是呢我们后面要为我们下一个大的专题啊来铺路。因为我们下一个大的专题呢，我们要讲一讲啊讲一讲明朝啊。当然了，所以呢唐朝在今天这个专题呢我们就要给它收个尾啊。人都说你怎么收唐朝的这个尾呢啊，你是不是要讲一讲朱温篡唐啊？哎，当然朱温篡唐这大家都知道，黄巢这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讲了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定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为唐朝收个尾呢？那就是因为唐朝确实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啊。所以呢因为它跟汉朝不一样，因为我们都说汉唐老把汉朝唐朝放一块，那确实也是汉朝唐朝都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巅峰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啊就正式的为唐朝做一个尾声啊。公元907年啊，唐朝最后啊被当时的大将啊节度使朱温啊篡立啊，朱温建立了梁。我们到这儿这个梁唐晋汉周啊，这我们都知道五代十国啊。最后呢唐朝公元907年灭亡啊，今这40-50年之后啊就出了一位啊也是特别著名的响当当的人物啊，赵匡胤啊，原来后周的殿前都检检啊，赵匡胤啊。赵匡胤最后呢也确实是啊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啊。我们都是从唐到宋的这转折期中间有50多年，它不像是南北朝时期好们一下200-300年，不是，确实它只是一个50多年的短，当然也不能算短暂，但是相对而言比较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哎，然后最后就到了宋啊， 宋朝当然这个我们也会花时间讲，因为宋朝比较复杂啊，宋朝我们放在后面讲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啊，唐朝今天我们在此呢就为它画上一个句号。然后呢从下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将要讲一讲啊中国另一个啊特别有名的朝代，那就是明朝。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